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认识新约，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
过去几次我们已经谈过了新约背景和福音书以及历史书的概论。
那么这一次我们当然就是要介绍一下其余的新约书信跟预言了。
首先我们要来谈谈新约书信和预言的写作背景。我们知道在耶稣升天以后的30年间，靠着圣灵的大能，福音的传播有了惊人的成果，信徒的人数从起初的120个人增加到了几十万人，而且福音也果然照着主所吩咐的，从耶路撒冷传到了整个的罗马世界。
金华牧师啊，我们可以想象到使徒们除了传福音以外，他们怎么能够照顾这么多分散在各个地方的信徒？怎么才能够有效地帮助这些初信主的基督徒，栽培他们，训练他们？这个实在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
啊。是啊，再说主耶稣升天以后的头30年里，这些使徒所建立的年轻教会肯定会发生很多从前从来没有经验过的牧养问题、信仰问题，加上各样的异端，也给教会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四本福音书都还在陆陆续续的写作当中，所以使徒也不可能告诉这些初信的人说，你们自己回家好好的读圣经去吧。
所以啊，使徒们除了亲自要一个一个地方的去教导以外呢，就只有用写信的方法。这就是新约圣经22卷书信形成的原因了。
当我们今天来读这个22卷书信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为我们留存了这么宝贵的书信。
不错，
神在一开始就保留了他所启示的话语，目的就是要后世的人永远可以获得神第一手的启示。
所以啊，表面上看来我们好像在读使徒写给当时某个教会或者某个人的书信，其实呢，这都是神对历世历代人的启示，都是神的话语。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读起来还是有那种亲身经历的感觉，因为这是神为我们奇妙的预备啊。
对。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新约书信的文体格式。我相信大部分人读新约书信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这和读福音书、读历史书很不一样。
嗯，我觉得读起书信来就像是在念一封信，感觉是特别的亲切。
不错，这就是书信这种文体的特色，那就是他们的个人色彩非常的浓厚。
不过读书信比较困难的部分就是怎么才能够找出书信的要点，因为写信的时候作者虽然肯定有他写信的目的，可是他不见得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大纲，很可能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有的时候临时想到一件事情，也许又会忽然的插了进来，打断了本来要谈的题目。
对，所以啊，我要建议3件读新约书信的秘诀。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应该先了解书信的历史背景。
嗯，我们上一次说过，使徒行传就是一部初代教会传播福音的历史记录，所以使徒行传肯定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各个书卷的背景。
没有错。另外呢，第二个读新约书信的秘诀就是 要尝试从那卷书信里找出哪些是作者主要要谈的题目，哪些是作者临时加进去的话。
这么说，读圣经要读出趣味，读出心得以前，还真的要花点功夫呢。
对呀、啊，至于第三个读新约书信的秘诀，就是要了解第一世纪的时候一般人写信所习惯使用的格式。
嗯，我们中国人写信不是也有我们自己的习惯吗？我们在开头的地方先提到收信人的称呼，然后就是一些客套问候的话，我们总是把主要的事情放在后面，到了结束的地方再加上一句敬祝等等问候或者祝福的话，在下款才客气的署名某某人敬上。
新约书信也有他们那个时代所习惯使用的格式，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他们一开头呢，不是先称呼收信的人，而是说某某人写信给某某人。
是啊，很多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古代的书信可以支持这一点。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封从埃及的废物堆里面找出来的信，上面说亚比安向他的主父亲埃皮马格斯衷心问安。
不错啊，这样的格式和新约书信的开头是很像的。除了这个特点之外呢，他们也常常把一些为收信人感谢祈愿祝福的话放在前头。譬如有一封考古学家发现的信，在头一段某某人写给某某人的句子之后呢，写信的人接下去就说，我祷告上苍，求使你们，就是您，我姐姐和她的女儿身体健康，并我弟弟万事顺利。下面又写着说，我感谢我主萨拉庇斯，这是一个埃及的神明了，他在海上的惊险中保佑了我。
嗯，新约书信也有这样的模式，写信的人总是在信的前面写一段感谢祈愿祝福这一类的话。
不错，跟着这段话之后呢，就是信的主要内容，然后到了信末了再加上一段问候的话。
对，
让我们把这个格式再重复一下哈。在这些书信里，先是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名字，然后是一些为收信人感谢祈愿祝福和祈求的话，底下才是主要的内容，到了末尾呢，又是一段问安或者某某人主笔问安这一类的话了。
金华牧师啊，清楚了这个新约时代的书信格式，我们就很容易在读这些书信的时候能够找出哪一个部分是主要的内容了。
对啊，所以啊，了解新约书信最好的方法就是先从研究使徒行传开始，找出这些书信的背景，然后根据书信的格式特点再去把那卷书信读几遍，找出哪些是作者主要的思想，哪些是插进去的话。
总而言之，要抓住窍门并且花功夫的去读，神一定会让我们明白他的启示的。
对，弟兄姐妹，讨论过了书信的由来和读书信的方法，我们现在应该要来谈谈这22卷书信的内容了。
在这个22卷书信的最后一卷，就是启示录，它跟其他21卷书信在内容方面有很显著的差异，一般人又把它称作是预言书。
启示录啊，不但是书信的一卷，它的文体也自成一格，圣经学者叫它启示文学，因为作者被圣灵启示，用了很多象征式的笔法来讲到未来的事情。
说到作者，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主耶稣所爱的使徒约翰所写的，他在他年纪老迈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去的时候所看见的异象记录下来，然后就写给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是的，在整个启示录里，使徒约翰曾经四次说到，我被圣灵感动。每一次约翰说到这句话， 后面就会接着说明他从圣灵所领受的一个意象。从这一点呢，我们就能够分别出启示录里的四个主要的段落了。
嗯，头一个我被圣灵感动，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节，那是使徒约翰听见神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
是的，第二个我被圣灵感动，是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叫使徒约翰看见了七印、七号和七碗的意象，也就是神要审判这个罪恶世界的预言。
接着启示录十七章的第三节里有第三个我被圣灵感动，于是使徒约翰就看见了巴比伦的毁灭跟基督最后的胜利。
对，至于第四个我被圣灵感动，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十节所提到的，在那里呢，使徒约翰看见的是新天新地的美丽和神儿女在永恒里的归宿。
进化牧师啊，虽然这些象征性的笔法是很不容易解释的，但是神所给我们的启示却是很清楚的呀。
不错啊，那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一定会受到神公义的审判，那个时候基督要带着权柄和荣耀再来，凡是属于神的子民都要和他一同作王。
当我们读启示录看见神为我们所预备将来的荣耀景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想象到使徒约翰看见这些异象他的心里有多兴奋又多激动了。
的确是的，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二十节里，使徒约翰见过了这些异象之后呢，就情不自禁地对主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敬佩啊，
嗯，
我真喜欢这个结尾的句子，圣经的最后能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真是太美了。我相信这句话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读启示录之后情不自禁要对主说的话。
我也这么相信。
简单的介绍了启示录，弟兄姐妹，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其余的二十一卷书信，也就是从罗马书一直到犹大书，那以教导为主的二十一卷书信。
在这个二十一卷书信里面，有十三卷是保罗所写的，其他的八卷书，有一卷书就是希伯来书。虽然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个也是保罗写的，可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所有圣经学者都能够接受的定论。另外的两卷书是彼得写的，有三卷是约翰写的，连耶稣的兄弟雅各跟犹大他们也各写了一卷。
对，我们可以按照这二十一卷书信的作者和对象把他们再分成两大类。首先呢，就是十三卷保罗所写的书信，一般人就把它叫做保罗书信。其余的八卷因为分别属于不同的作者，而每卷书也没有特定的收信教会或者是个人，所以呢，圣经学者就称这一类的书信为普通书信或者是一般书信。
进化牧师啊，那我们就先从篇幅比较少的普通书信来谈谈这些书信的特点吧。
好啊，我们就按照圣经的目录，从排在普通书信里的最前面的一卷，也就是希伯来书来谈起。
希伯来书给人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一再的把耶稣跟旧约的那些礼仪来做比较。
是的，整卷希伯来书都一直借着比较旧约和新约来说明旧约中的一切都是新约中耶稣基督的表象，目的就是为了要预备人迎接这位神本体的真相，也就是基督的到来。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断地说明耶稣比摩西更配得荣耀，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比祭司更完全，他比祭物更有果效，他带给我们更完全的教导，他要领我们经历更美的复活，使我们进入更美的家乡。
对那些一生持守犹太教一切律法的希伯来人来说呢，这样的信息实在是能够开启他们的心窍，是他们最需要的。
跟着希伯来书，我们就要说到雅各书了。雅各书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所写的，他在信里强调真正的信心必须要跟行为相称。
那么接下来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所写的彼得前后书了。
嗯，在他的书信里，彼得一再的劝勉信徒不要怕为主受苦，也一再的提醒信徒叫他们要防备假先知。
这样的话出自一个曾经软弱跌倒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真是语重心长。彼得虽然一度跌倒，可是在他知道耶稣复活以后，并没有因此排斥他，放弃他。彼得从此得到了很大的复兴，他一直服侍耶稣到为主殉道，都没有再退后。
彼得用他的生命活出了他书信里的话，真是很感人。
是的，紧接着彼得前后书就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三封书信。
那应该就是约翰一书、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了。
是啊，这是约翰在晚年因为看见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异端在教会里嚣张的气焰，所以写这三封书信，竭力的驳斥那些假先知，同时又格外的强调神的爱，教导基督徒要用彼此相爱，用生命的见证来表现自己是真正属于神的。
我们知道耶稣曾经叫约翰做雷子，因为他本来是一个性情很暴躁的人，而现在呢，他却能够写出这么温馨的三卷约翰书信，这个真是叫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能够完全改变一个人的性情。
是的，他所写的书信的确是非常宝贵的见证和信息，是这位使徒属灵经历的结晶。
至于排在这八卷一般书信最后的一卷，就是犹大书，它的作者犹大跟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一样，都是耶稣肉身的弟弟。
没有错，他们能够挺身为耶稣做见证，说自己肉身的兄弟是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更叫我们确信耶稣道成肉身的真理。
是啊，从犹大书简短有力的内容，跟充满了为真道竭力争辩的勇气，也叫我们实在是得到了警惕。
我们简短的讨论完了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和犹大书这八卷普通书信以后呢，就要来谈谈非常精彩的十三卷保罗书信了。
我觉得保罗的信主实在是神一个特别的拣选，因为保罗是个受过很好的希腊教育，也在犹太人最严谨的法利赛教门里学习过律法，是个通晓希腊犹太哲学文化跟知识很有学问的人。
可不是吗？保罗的背景使他能够成为神合适的器皿，不但做外邦人的使徒可以称职把福音带到外邦人的世界，而且能够用他的文笔才干记录下神的启示，留下这么多的书信，帮助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来明白真道。
这个十三卷保罗的书信的确是基督教会历史历代的财宝。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他书信的分类。如果照写信的对象来分的话，我们可以把他的书信分成两类。第一类叫做个人书信，顾名思义呢，我们就知道这些是写给个人的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和腓利门书都是属于个人书信。
那么另外一类就是写给教会的九封教会书信了。
对啊，我们也可以把保罗的十三封书信用写信的时间来分类， 也就是用他的四次旅行布道来作为时间的分界点。
嗯，一般来说，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写了两封信，第三次旅行布道写了三封信，第四次旅行布道就是他带着锁链在罗马坐牢的那一次，他写了四封信，以后他又写了其余的三封信。
这样的分法很好记，不过呢，加拉太书其实是在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回到安提亚以后才写的。我们把这卷书算作是他在第一次旅行布道期的作品。
嗯，从这卷书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很可能保罗听说加拉太教会出了一些问题，所以他一回来立刻迫不及待地写信去教导他们。
是的，那个时候啊，加拉太教会里有一些人想把犹太教的一些要求参进福音的信仰里，说信徒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受割礼，吃洁净的食物，过某一些的节期才能够得救。
这是完全不合真理的事情，如果不在保罗一开始布道的时候就制止这样错误的教导，将来的影响啊就不堪设想了。
是啊，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强调在基督里的自由，不容许人在福音里掺入杂质。
那么我们再谈谈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写的两卷书，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所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
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记载了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经过腓立比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可是呢他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就被迫匆匆地离开了。他心里实在很挂念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所以就趁着在哥林多的时间写了这两封信去兼顾他们的信心。
这两卷书的主要内容是鼓励基督徒要行事端正，努力工作，用殷勤侍奉来等候主的降临。
再来呢，就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所写的三封书信了。保罗在那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首先在以弗所写成了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后来呢，他再一次回到哥林多的时候呢，就在那里写了罗马书。
嗯，我们从哥林多书信里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恩赐最多的教会，可是也发现这个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保罗前后写了两封信去给他们，目的就是要鼓励他们，并且教导他们怎么样去纠正这些问题。
有人说哥林多前后书可以说是教会问题大全。
这种说法是有点道理的。不过我们也要感谢神啊，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今天才可以从这两卷书信中学习怎么样避免和学习解决这些问题的属灵原则。
至于罗马书，所有的圣经学者都推崇它的价值，因为无论是从写作的结构或者是信仰的教义来看，它都是所有的书信里面最有系统的神学著作了。
对啊，马丁路德当年主要就是从罗马书里发现了罗马公教在信仰上的错误，而不惜自己的生命勇敢地起来为主做见证来改教的。
是的，罗马书里因信称义的道理始终是我们福音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宣告。
对，至于保罗第四次，也就是他在罗马坐监的那段日子所写的四封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因为这些信都是在监狱里完成的，所以也被称作是监狱书信。
进化牧师啊，在这个四卷监狱书信里面，我特别喜欢腓立比书，因为它充满了在基督里的喜乐。
这也难怪，一个为主坐监的人能够写出他心中的喜乐，这的确只有住在圣灵里的人才能够经验到。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卷书。
至于以弗所书，这个是保罗教导基督徒要跟神跟人 都保持一个正常和谐的关系。
以弗所书也是圣经学者研究教会论和基督论非常重要的材料。在实用方面，我们如果想要晓得在教会、在社会、在家庭应该怎么样用生活来为主做见证，以弗所书里也有很好的答案。
那么再说到哥罗西书，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特别高举基督，强调他是万有的主，来回应那些在教会里怀疑基督的神性的那些异端分子。
还有腓利门书，它实在是新约圣经里一封非常个人、非常有人情味的信，使我们看见一个有基督耶稣住在他心里的人，他的心胸是多么的宽大仁慈。
就是嘛，在腓利门书里，保罗称一个逃跑的奴隶为儿子，为心上人，为了希望他的主人能够原谅他，接纳这个在奴隶制度里罪无可赦的人，让我们今天认识到神为人际关系所设立的一些原则，那就是要互相尊重，像兄弟一样的彼此接纳。
对，我们一路随着保罗的旅程研究他的书信，到了这里呢，好像我们也和保罗一样来到了他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了。
嗯，我们知道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保罗其实并没有在这次坐牢的时候被处死，反而不久以后就被释放了。
你说的没有错，不过保罗虽然暂时被释放了，而且还继续他的旅行步道，但是呢，他也知道这是他要交棒的时候了。这些情绪我们可以从保罗在这个时候所写的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看得出来。
对，提摩太跟提多是保罗派到以弗所跟格里底去传道的两个年轻传道同工。我们从这个三卷书信里面可以感觉出保罗耳提面命、纯纯善诱的那种的负担，也能够感觉出他对年轻同工的爱，跟他期待他们接棒的那种苦心。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保罗前面的十封书信里，他已经把有关信仰、一般教会的问题和信徒生活的真理都做了清楚的解释。而这三封对年轻传道同工的信呢，却阐释了组织管理教会、牧养群羊的属灵原则和对神仆人的要求。
这三卷保罗写给教牧同工的信，一直到今天还是神给我们有关教牧的重要启示。
的确是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三卷书又被称为教牧书信的原因。而保罗写完了这三卷语重心长的信之后呢，他也真的为主殉道了。
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里面，保罗曾经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句话的确可以道尽了保罗一生的侍奉，他实在是一位为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
没有错。说到这里呢，我们认识新约这个题目也告一个段落。我盼望弟兄姐妹对新约圣经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之后，能够加倍的爱慕神的话，继续努力去研读新约圣经，珍惜神借着使徒所留给我们的这份礼物，不但念它、读它，而且照着去行。
您也可以继续使用我们其他的材料来帮助您更进一步的认识圣经。
好了，愿主赐福您，保护您。
再会。
再会。